尽虚空遍法界啊，无障无碍啊。所以佛在法身境界中，到哪个地方视线应化身，他绝对不需要从头学起，说哎呀，我来这个地方应该先习惯了20年，我才有办法度众生。他不需要，对不对？他如法界性故嘛，他到那里，这十法界四理因果在这念心中一照，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哈，如是因，如是果，他马上现前，如法界性呢、啊，哈。在台湾如是，在美国如是，在哪里如是，在其他星球如是，如法界性，到那个地方就随顺那个地方的性，那个地方的那个地方的民情风俗习俗，一接触就明白。为什么？般若无知，无所不知啊！啊，所以这个是指我们空如来藏啊，像如法界性究竟圆满呐、啊。一点都不缺乏，究竟呢，达到究竟圆满呢，一点都不缺乏，没有障碍啊，无障碍法界，事事无碍啊，究竟圆满，而且遍十方故啊，尽虚空遍法界啊，在这个法界里面呢、啊，啊，这十法界里面所有的一切性相体力作。因缘果报本末究竟，这十法界里面一切事理因果都在你这一念心中具足，所以你到哪里一接触就明白了，没有障碍啊。这是我们真心是这样圆满成就的真实体性啊，我们的真心是这样不可思议啊。所以是则名为因地法行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如来所证得的成佛的本因因地啊，就是最初转凡成圣的那个成佛的本因地心，那个因地啊，那是明心见性、开悟自信。然后呢，因地法行就随顺了我们这一念清净心的妙用之行呐、啊。啊，所以古德常讲，明心见性啊。悟本心以后，趁性起修，全修在性，性修不二。大家都晓得，经上也常说，见道以后才修道。那见道就是见我们这里所讲的这一心三谛理，空如来藏，虚空性常不动，如来藏中无起灭，无知见。那这个一心的相，它的相，一心的所现的相，那就是如法界性。这十法界啊，五蕴十二入十八界，这十法界都在你一心中记住。那这个我们这一心的妙用，那根尘接触，一切通达，一切明白，具如来的一切智慧德能，具足三明六通。十力四无畏十八不共华四智菩提都在你这一念心中记住，所以如法界性究竟圆满了，是则名为因地法行啊。这也是如来这个成佛的正因呢、啊，也就是正修之时啊，啊，正的将来我们的清净自信，然后随顺我们这一念清净自信它的作用、啊、随顺它，我们清净自心根尘接触，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的作用 啊，这也是如来的因地法行。这个作用是无功用行啊，我们讲叫做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，趁性而行，这是无为法，无功用行，所以不是有作意的，是无功用行，趁性啊。在这里我举个公案，有个出家人，他问智成禅师啊，他问如何是定乾坤的见。乾坤这两个字本来是易经的两个卦名啊， 他就是比喻我们天地男女夫妇日月阴阳是相对待的，是乾坤。那如何是定乾坤之见，就是什么呢？在我们这相对待的境界中显现真理的妙用，这如果是定乾坤之见，能够做到最圆满，也就是真理的体现。那智成禅师就说了，不漏施法。为什么呢？他没有作意的关系呢，随念一法都是定乾坤之见呢，根尘接触，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有它真实的作用啊。它不落心意识啊，不必想啊。所以你看那两位禅师在讲话，他绝对没有说，我想想，绝对没有。一问一答，一问一答，根本不落心意识的，用真心啊。我们是用妄心，用妄心透过思维，那透过思维，那就有漏思华啦。有作意的观行了，透过你的思维，这个应该是这样吧。那就漏了施法了。施法是什么？像丝一样，像头发这么细啊。定乾坤的见就是无住真心，一接触马上即体显用，即用即体，即体显用，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这样。所以它的作用是不漏施法，我们叫无功用行了，无为法。那这位出家人问了，那用则如何？那这个不落施法是怎么用呢？怎么解释啊？定乾坤能够在我们世间法这相对待中建立最圆满的最正确的真理，这是怎么用呢？啊，这种的用是怎么用？他说这种用是不落施法的，对不对？不落心意识，不落施法，你看不出他的蛛蛛轨迹啊。那这个出家人要用，那又问用则如何？那用这个是，那你讲的这个是怎么用啊？这个智成禅师说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他也不知道怎么用，称信啊。所以你问那个禅师称信啊，称信什么称信呢？他说他我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他就这个样子嘛，法性如是嘛，法性如是嘛，法界性就是这样嘛。你在哪里，他的用就是这样，不漏施法的。但是呢，他能够定乾坤。你看，定乾坤在这些一切我们法界相对待日常生活中，他就是真理的化身。随念一法，处事待人接物，贪嗔痴戒定慧，平等无二，他通身化为真理，这是定乾坤的见。他的用是怎么用呢？是依据什么用呢？是依据清净心，依据不执着，依据什么？他说没有，不漏施法，根本随缘随用，随用随舍，即体即用，不漏施法。他说那到底怎么用呢？他说你到底怎么用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他也不知道。为什么呢？称信嘛，没有办法说明嘛，法性如是嘛，我们的真如本性不空如来藏，就是圆满成就的真实体性嘛。那法性就是这样啊，法性就是这样，这一接触他就显现定乾坤的见，那种大智慧就现前了。所以啊，修行就是要这样修啊，修到最后啊，你万法惹不上啊，这些境界啊黏不上你了，你一心清净，你的作用就越来越靠近了，越来越靠近了。但是呢，你懂得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，你不会作怪。你为什么懂？你也不用去作意的解释，你自然会体现的圆圆满满，一点障碍都没有。这个都是我们自信的功德啊。所以王阳明为什么讲叫自良知自良能，恢复我们的本有的德能啊，自良知良能啊，这样修啊。所以啊，这个释名为如来的因地发心啊。那这样在这个如果就是明心见性，悟后起修了，就是无功用行。所以我讲，如果讲比较严格的，那一定是言教出诸位以上。那如果比较宽一点，那就是唯识学所定的破分别无法二字，这个位次就是在言教出信位以上，他真的不以万法为理，从这里起修啊。 那我们一定会讲，那如果言教出出来，那修而无修，无修而修，他已经能够这样，对不对？无功用行，行为无为法，那怎么能够破根本无明呢？他就是这样，在法界里面普度众生，以我们真如啊，我们真如的大用，他记住一切事出世间的善法来熏无明，用真如的大用来熏破无明，在利益众生中，无明纷纷熏破。虽然他无功用行，但是呢，显现真如大悲之用，教化众生，这样一直熏破无明，这样把四十一品无明熏破了。所以无功用行，就是以真如在熏无明，把无明熏破，啊，转烦恼成菩提呀。所以啊，这四名为如来的因地法行啊。那菩萨因此以大圣中发清净心，末世众生依此修行不堕邪见呢。那菩萨因此在大圣中发清净心，这里的清净心就是指明心见性啊。这种明心见性，这个啊，才能够证大圣的体大、相大、用大，对不对？大圣什么？能够广度众生嘛，心包太虚量作法界嘛，体大嘛。你见的这一念心体等虚空，尽虚空遍法界，你看这个体多大，对不对？相大现五蕴十二入十八界，整个宇宙都在这一念心性中显现呐、啊，那不是相大、啊？我常常讲，八地菩萨。啊，你问他过去现在未来，跟他问法界的无量劫的事情，他要有一个座椅啊，八地菩萨以前他有个座椅，有个定的座椅，嗯，他就会回答你啊，这个是怎么一回事，过去现在未来回答你。那佛陀不需要，你随时问他，他随时跟你答。因为什么？他虽然你只是看着他好像是一个人在跟你讲话，但是他真心中是遍见法界，这十法界的境界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。所以有个公案，所以有个外道来问佛陀，他说你真的什么都晓得吗？这世间什么事情你都晓得吗？我们这个南瞻部洲里面的什么事情你都晓得吗？他说晓得。哈，那这个外道就故意考佛陀说，那好，你说我们现在这个南瞻部洲，就是我们地球上哈，这个树上的有多少个叶子，你看这起码电骨啊，这油啊，你想看哈，你看那个树上有多少叶，我们地球上树上有多少的叶子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也会说，完全人家没办法算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佛陀就讲了一个天文数字，多少多少多少，最后一个零头零多少，对不对？啊，反正不能算嘛。这个外道也很聪明，说反正我也没办法算，你随便讲，我也没办法求证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他手往后面一伸，偷偷抓一把，放在手里头，说现在还有多少？佛又讲，刚好少掉了98个叶子。好，刚好少98，他手上一算，刚好98个，就他手上抓的，照得清清楚楚，谁问谁答，法界性，遍照法界。所以我们本经到最后讲克期取证的修行方法啊，讲到禅那的时候，他讲到你看无量缘的恒沙缘的那个世界中，那你下了雨下多少滴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这个正量正到这样。到后面就会讲到，在第十一章修禅了、啊，在那个境界中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真心的这个相有多大，你就知道它遍现十法界、啊，它的用那有多大，它能够度尽广度一切众生。除非你不肯接受佛的度，对不对？或者他佛绝对有这能力能够度你的啊，即三明六通、十八不共法、四智菩提、四无畏实力啊、四事无碍啊。就是我们见念心的用大 啊，所以菩萨因此以大圣中发清净心啊，这个清净心啊，就是明心见性，不是心里还有住一个清净哦。所以为什么 虚空性故常不动，如来藏中无起灭无知见，你不能有清净在你的心里头哦。你清净在你的心里头，那是四禅八定的相。发清净心就是明心见性，染尽二相皆离的啊，第一义空啊，真空啊，空有皆离的这第一义心，这是发清净心，这才是能够恢复我们真心的体大相大用大呀。那末世众生呢，依此修行不堕邪见呢？那我们末世众生要怎么修行呢？啊，要悟四大非我啊，五阴本空，六尘非有啊，然后破妄显真性。你看前面都是告诉我们，在第七页啊，我们上个星期所讲的，就告诉我们这些相都是虚幻不实的。所以我为什么常常讲，我不断的要说这是空，如幻。因为你一定要知道这个，你才可以修啊，哈！所以依此修行，一定要了解四大非我啊，五蕴本空，六尘虚妄啊，哈！所以修行的破妄显真性啊，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，你要了解修行在恢复我们本来的面目啊，是自良知良能啊，而不是哦外面去修啊，去得到什么啦？但心清净，不染万境啊，不要染着啦。而不是去外面求涅槃啊，得神通啊，求感应啊，不是求这个啊，啊，不是心外求法啊。如果你误以为心外有法可得啊，你着有那是我们欲界天，你着清净是我们四禅四空，你着涅槃变成二圣啊，那菩萨着中，但是中则中。执着中，因为他真实等观，真实等观可以成就佛果啊，所以唯有行菩萨道能够成佛啊。所以末世众生啊，依此修行，一定要了解空啊，一切法得不到啊，然后知道修行就是找回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，找回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啊，啊，而不是往外学啊，才不堕邪见呢、啊。不执着有，执着空啊，执着涅槃啊。那这要怎么修行才能够末世众生要怎么修呢？我在这里我再重新再讲，那一定要修六度，一定要修六度啊。末世众生唯有六度才能够成就佛果，所以唯有修菩萨行才能够成就一佛圣。声闻缘觉所证的是偏真涅槃，不能开佛智慧啊，不能得到我们前面所讲的如来的因地法行啊。那我们一想到六度就觉得哇好恐怖啊，这六度啊，要挖眼睛给人家，一想到那舍利佛挖了一个眼睛给人家，人家还说这么臭对不对啊，他说挖错了，我说对不对，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吧。舍利佛有一次他发大心，发大圣菩萨心啊，那佛跟他的弟子们啊，好呢，佛有贪心通，知道他既然发了大圣菩萨心，他就给他考试一下，就变现一个这个老婆婆哭得很伤心呢、啊、那舍利佛就问了老婆婆啊，你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呢、啊，啊，这老婆婆一看出家人、啊、太好了，这出家人太好了，你们出家人大慈大悲啊，我一个小孩子啊啊快死了，但是医生说要有这个活人的眼睛啊来做药引，我这个孩子才会活过来啊，才有救啊，那我去哪里找活人的活体的眼睛呢、啊？那出家人大慈大悲啊，你要救救我儿子啊，他在那里哭啊，在那叫得很大声的、啊、那个观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，这些观众都是佛弟子变的对不对，那他就说是啊，你出家人大慈大悲啊，他说是啊，我怎么刚发了菩提心就碰到这了对不对，哎呀怎么运气这么不好对不对，所以度了这个好吧，可能能挖一颗眼睛给他对不对，他说哎呀我还没有讲你挖错了，你挖了左眼了右眼才行了啊，他惨了惨了对不对，还有一个眼睛可以看，现在怎么办呢，再一挖好吧，那 旁边就讲，哎呀，是啊，你出家人大慈大悲啊，对不对啊？你其实没办法，谁叫你那么冲动干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他就哈，忍住痛又把另外一眼睛挖出来，问他说，他已经看不见了，怎么这么臭，出家人你好像没有什么修行，我的眼睛怎么这么臭，就把他摔到地上踩一踩，嚯，他都气起来，哎呀，众生这么难度。这个时候啊，佛跟他这些弟子中个个都变现成他们本来的样子，他的眼睛也好了，这佛的神通变现了、给他们看，哦，这个大圣菩萨心不好花，大家常一看到这个故事，哎呦，我六度算了，我不要行，我不是那么难，那是告诉我们这么难人家都可以修了，我们稍稍一点点，你都一点布施你都舍不得，那不是差太远呢、你怎么谈修行菩萨道呢？这只是做一个表法的意思啊，而不是叫我们这样去做。所以我常常讲，我们六度布施，当然有三施，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，但是呢你要做到一点啊，你愿意帮助众生，这是布施的精神。你愿意帮助人家有难，你就愿意帮助别人。所以有的人很乐意布施啊，但是他在上班啊，上班时间一到，他公文一收，你来再找他，哎，明天早再来，嚯、什么就下班时间了，结果再来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这没有帮助众生的愿了，对不对？你请客，我反正我钱赚的很少，我也没有能力，我养家糊口刚好，我也没能力帮助你啊。那你时间到了啊，好了，下班时不要紧，你请坐，请坐，我给你倒一杯茶，东西又通通拿出来，来，你的问题我再给你办完了，好，也许你要加班半个小时，没有薪水，对不对？没有加班费，说不定你要加班一个小时，做完了，做的帮助众生，时时想到要帮助众生。所以星云大师讲的那个给人方便、给人服务、给人信心、给人希望，存好心、做好事、说好话，说好话什么？鼓励人家、增加人家的信心，这个都是在布施啊！你肯这样做，才能够增长你的慈悲心呢、所以布施的目的，你用这样，我常常愿意帮助一切众生，这不难嘛？所以我在讲，我在路上走，看到铁钉，我就赶紧捡起来，免得人家的车胎去插坏。所以我也跟大家讲，真的我很少车胎被钉啊插坏，这是因果的道理嘛，对不对？那我看到路边在走，我看到狗大便，一定想尽办法把它推到旁边的水沟里面，要么就把它放在有树的地方。所以我也几乎没有去踩过狗大便，对不对？因果嘛，对不对？这是什么？愿意帮助众生，这不难嘛，对不对？抱住脚，一想到，哎呀，人家踩到了也很不舒服啊。想常常愿意帮助众生，布施增长悲心。持戒啊，我们修持戒，当然也有五戒十善，但是你要守住这个精神，你要守住这个五戒十善的精神呢啊，要修清净心呢。这五戒十善的精神，你一定要懂得什么呢？做事做事情，问心无愧。要懂得做事情，要懂得心安理得，你做什么事情问心无愧，我没有恼害的众生。你把立场想一想，如果我是你，我是他，他是我，我会怎么想，我会怎么做，你做事情问心无愧。所以我们基本的做法一定要奉公守法，这个一个佛弟子应该要奉公守法，做什么事情问心无愧，心安理得，那你心一定会清净，一定会清净啊。所以你持戒要懂得修清净心，他最后因为你心安理得，问心无愧，你心自然就安定下来了。三更半夜人家敲门，你也不怕，不怕鬼，不怕鬼什么？俗话不是讲吗？啊，这个什么什么，平时不做亏心事嘛，是吧？三更半夜人家敲门，你心不惊嘛？心安理，心一定会清净的。所以你做很多事情，你就会有信心，像。基金会地下室啊，被去年被水淹了，淹了以后我们就赶紧修理，那淹过以后泡了水以后，你知道里面有多少蚊子呢？哦，我没有办法讲，不晓得有多少啊。那第二天人家要开课要上课，如果说哎呀大慈大悲啊，啊，明天你们就来当啊蚊子的牛排大餐嘛，人排大餐，不是牛排了，是人排大餐，你愿意来上课吗？里面有上万只的蚊子啊， 你敢进去上吗？你看啊，怎么上？房子弄好了，呜，都是蚊子啊！啊，没有人愿意去动啊。我一次拿两盆，帮他注意，两盆啊，一盆来不及啊，对不对？你看有多少，你就知道。我也不能去，赶也赶不出去。万一赶到大楼的那个楼梯，他分到每一户的家里去，两盆几千下就不得了。你想想，这是对吗？我用两盆，一直喷，一直喷，两盆不够，再加两盆，这样喷，全部消灭。但是，如果啊，当然这杀生，我不是鼓励大家这样去做啊，我不得不啊，但是我问心无愧啊，我心安理得啊，不然我也会担杀生的业。但是我问心无愧啊，如果你是，哎呦，我得走到地狱，我会怎么样？你看。这个修怎么会清净呢？所以把住这个精神呢、啊，我就真的这样。所以第二天大家来上课的学生很高兴，对不对？上了课很高兴。所以佛法是智慧啊，这活活泼泼是纯粹智慧啊。因为我们能够啊，第二天大家来上课，好几十个学生，大家没有蚊子在那里，安安静静上课，一心不乱。如果其中有个人大彻大悟，哇，我还是功德大得不得了，对不对？哈，所以你看，你要懂得持戒的精神在这里，问心无愧，心安理得，你心才会清净。所以声闻圣守250条戒，他能够证阿罗汉，心清净。你要抓住这个精神啊。那我们修忍辱波罗蜜，哈，忍辱。我们要懂得修包容心，我常常讲修包容心，广大的包容心，心包太息量州法界，一定要懂得包容。那包容我们从什么地方下手呢？不要发脾气，绝对不能发脾气，不能怨天尤人，不能埋怨这个，不能埋怨那个。你如果你啊很容易发脾气，你一定没有人缘啊，不要发脾气，不要怨天尤人，不要嫉妒啊，不要有这些不是种种不善心。第二个，绝对不要自大啊，因为我们末法的众生呢、啊，现在大家物质生活都不缺乏，而且呢又主张民族，又主张人权，所以啊，今天是个谁怕谁的社会啊，是不是？有的人一讲一讲。我的家里哦，我总统都看看没有，对不对？你说对不对？哈、啊，你想想看，这个社会就是什么？大家自大，你怎么修行呢、啊？我执身见都去不了，你有怎么办呢？所以啊，不发脾气，所以修包容心从这里下手，不发脾气，不怨天，不尤人，然后不狂妄自大，做什么事情？哎呀，我的运气啦，没有了，都是你的帮忙啦。对不对？要是没有你们的帮忙，我怎么行呢？啊，处处都想，即使是你一个人的贡献，你也想，哎呀，而且啊，你嘴巴讲，心里要这样想哦，不是嘴巴讲这样，心里写的都是我，对不对？那不行了，嘴巴讲，心还要跟他相应啊，真的都是因缘聚合的，不是随行啊，这很谦虚，很客气，很谦虚，很客气，大家都喜欢跟你在一起，然后你把功劳都推给别人啊，这东西另了，这都是你了。我们那个福丰印刷那个老板那个郭秀兰，哎，他真的有点这样的功夫，他真的很多事情他都出钱出力，但是他都推给别人啊，这都是你们的，这都是你们的啊，这不容易。所以一个人有没有修行，就在他的日常生活你就看得出来。有的人不是哦，他其实只有出一点力量，他就说这种不是挂，那不挂，那我可怜或怎么样，那就是变成会。那个慢心就一直在增长出来了，啊，所以你那个包容一定要从这里下手，谦下心，啊，这个谦卑心不要自大，然后不生气，绝对保住不生气，不嫉妒，不怨天尤人，没妄谈，不怪这个不怪那个，修广大的包容心，用这样修忍辱。你想想看，你修慈悲心，修清净心，修包容心，包容就平等，这三心就是在修学菩提心，就这三心就在修学菩提心，这个三个心你做得好可以入道啊，啊，那这前面这三 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大家晓得，就不难嘛，对不对？这不难嘛。然后禅定，禅定我也跟大家说明过了，禅定修动中的禅定。那我们现在在修学这个般若经典啊，这般若经典啊，我们所教的方法就是我所说的这个修动中禅定的这个修行的次第。你看我常常劝大家啊，我们还没有悟一心三地离的这个时候，我们先把心靠在一句佛号上，根尘接触，就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把它靠在几句佛号上。然后你接一句佛号靠不住的时候啊，你的烦恼习气压过你接一句佛号的时候啊，赶紧用我们心学般若的空观，因缘有自性空，五蕴本空，六尘非有，都是我的妄想自性嘛，都是我的梦所变现的啊，用这样观。那我所讲的这个也只是个代表而已，只是代表一个名词而已。这个四机记就要看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因缘。所以你看佛讲一个自信，用各种名词讲真如，讲佛性，讲自信，讲圆觉，讲涅槃，讲 一真，讲一心，讲实相，用各种名词来做解释，就是让你体会到哪一句个人的因缘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在听经闻法的过程中，你在这里面你一定要抓到紧紧的一句，哦，这句对你很受用，你可以马上来对治你的烦恼。哦，我听李居士说，他把它融成了空花水月，所以符号符不住，他碰到烦恼，空花水月，何劳把抓，一下就把它放下来了。那就是你的四机记，用这样来观。所以我们在修学般若的经典的时候啊，你一定要抓住最后融在几句，这几句自己找，精神就是告诉你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因缘有自性空，五蕴本空，六尘非有，这都是我们自己的妄想自性，不是真的。你一定要抓住这个，而且体会得很清楚，绝对不是说我佛号来不及的时候，我赶紧拿金刚经来读一次，对不对？没福啊，对不对？太慢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融在这一句来关照。如果这个再关不住了，好，那你用唯识，我们读唯识，我常常讲啊，都是你前五识去领纳外层的境界，第六识抓住这个漏泄的影子在哪里思量计较分别，第七识抓住前六识的境界当真的，抓住第八识的见分说这个就是我，然后这个八识跟五十一心所互相呼应，善恶心所互相呼应，产生种种觉受，即使你所根尘接触的种种相，以及你内心产生的这个苦乐忧喜舍善恶心，善恶心法的种种这种差别相，那都是你内心境界引发出来的，外面没有这些东西的，外面都是死的嘛，外面都是空寂的，哪里有这些呢？这些境界都是你自心变现出来的而已，就像做梦一样啊，那个梦境都是你自己的心变现出来的。我讲这个境界你要一直熏熏熏，像他们在修唯识学的，也就是把它熏到在很短的时间就会想出来啊。所以那个我们这个自私自利，念念我爱我贪我痴我慢，就是从我们的第七识跑出来的。你要我这么讲了这么长的一段话，你要在几秒钟里面就会想出来啊，是这样，这是我自心，我是境界，就是我的自心境界，不是外面实有的，是几秒钟刹那就会想出来，那你可以来遏制烦恼。当你空扶不住了，那就用油，它是假的，真空妙油不是真的，来扶。你再扶不住，就说果报现前了，过去欠人家的，我以前欠人家的，不知道还给谁，现在终于现前了，哦，原来我过去生欠你那么多，今嘛终于怎样，赶紧还了，对不对？无债一身轻，用这样来观。啊，碰到顺的境界，啊，这是过去生的因缘现前，没有什么好骄傲的，过去生的你帮助你而已，没有什么好得意的，啊，这都是前定的，一饮一啄都是前定的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放下我们的种种分别、种种贪嗔痴诸心，如果你这个再扶不住，你最后一定要晓得，菩萨考试最后一道。 菩萨考试，现在啊，大概要开悟啊，菩萨考试，我无论如何绝对不能火烧功德林。那真的，如果你真正碰到这五样都扶不住了，那真的也许就是菩萨考试了。但是往往你那个时候会遗忘到这一点，就发起脾气来了。你一定要熬得过。如果你虽然被你忍住了，但是你晚上回到家还放不下这个碰到的顺利境界，还在心里这样起伏波涛，那就是我们业力的习气很重。我们种子起现行，现行新种子，那个习气非常重。你一定要到那个佛像面前忏悔，真正找到我自己的业障重啊。业障就是你的习气种子嘛。哎呀，五样方法我都放不下来，真的是太惭愧了。用这样五样、四样、三样、两样、一样，到最后只剩下一样符号，通通扶住了，那你心就很清净了。然后符号也不用念了，一切烦恼挂不住了，那就将近开悟了。那一年记住一刹那中，你就悟入了，悟入明心见性了。用这样修啊，是洞中这样修，洞中修禅定啊。你用这样洞中修禅定，也可以协助你前面的持戒跟忍辱，来帮助你持戒跟忍辱不动心。那你静中修禅定，两样要互相呼应。像你读经拜佛，如果你不喜欢打坐啊，或者是打坐这个脚会痛，你可以用读经，用拜佛，这个都可以，这个都是修静中禅定。那如果你能够学习坐禅，那是最好。学习坐禅，如果你有正知见，你在读那个智者大师所写的修学坐禅止观法要，宝镜大师有把它做写注解本，你把它好好研读一次，那你有了这种正知见，坐禅就不会出问题。否则的话，你就去参加一次禅期或者什么地方啊，寺院里面在教静坐，你就去学，回到家自己修修，自心一处，修定自心一处，啊，修一心。那你有白天的那种动中的禅定，你在静态中你很快就能够得定，你可以体会到你心清净啊，临于一的那个时候心里的法喜，那时候心里的法味，你会去感受啊。所以定慧同修啊，定慧等修啊，这样进步会非常快，这样修禅定。那你想想看，如果你真正做到了根尘接触，不需要佛号了啊，烦恼扶不上了，那就转烦恼成菩提了，那就是定慧一体的，那就是智慧跟定都具足了。但是我是在讲，你还达不到这个过程，还达不到这个不以万法为理，一切烦恼惹不上以前，你要有这样的过程，也要心喜般若啊，这是禅定。那第五般若就是妙智慧，是我们自心所显化出来的智慧。我们现在是用心意识去思量，根尘接触用心意识去攀缘去思量。般若是什么？我不去外面攀缘，心如如不动，不取一相，内心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有它真实的作用，这就是妙智慧。所以般若叫妙智慧，是称性的，是你心性中流露出来的，也就是我们前面所介绍的如法界性究竟圆满遍十方，一接触就明白，这就是般若智慧啊，是出自你的真心。那怎么修呢？那我也劝大家入手方法，你一定要做早晚课，因为般若离相嘛，我们习气太重，所以真心不能显花嘛。那怎么把我们的习气的这个习染心去掉了？早晚课一定要做。所以为什么寺院一大早要起来做早课啊？我有一次跟了朋友去参加一位朋友的剃度仪式，那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同修跟我一起去，然后啊做早课一做做了一个多小时，好长哦。然后做完以后啊还要排队，然后再过堂，到了过堂以后还要再唱念才吃，吃完饭以后啊，然后坐在那里，不晓得又唱了那个 在一段的唱念以后，然后又这样很有秩序的这样排队回到自己的房间。我那个朋友说，哇，这是顿饭这麻烦，要怎样自己炸便当，炸两个面包，对不对？哦，要吃一顿饭了，对不对？三点都要起来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忙了半天，还要去唱了一个多小时，五个不到呢，叽叽咕咕，还要排队。一看食物在眼前，去了最根本捞出来，还要再唱，唱了还要吃才可以吃，哇，太麻烦。他早知道自己带两个馒头来，对不对？啊，为什么要这样？做自省的功夫，养成好的习惯。那我们没有那么麻烦，对不对？你早课一定要做，看你修什么经典，哪一部经典对你有自省的力量，你就是送那一部。不是人家跟你讲哪一部经典送功德很大，你根本看不懂，有什么用？你哪一部你送那个，对你有自省的功夫。我要觉啊，我要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啊，能够有自省的功夫。那晚课一定要做，晚课啊，做一个反省的功夫。我今天晚上回来以后，我晚课说检讨，我今天从早到晚有什么地方对不起自己良心，心啊，问心有愧的地方，赶紧忏悔，明天第二天赶紧来把它修补。比如说你发现到，哎呀，我做错了一件事，对哪一个人很对不起他，啊，你千万不要说，那我对不起他，嘿，我只要跟佛菩萨忏悔，我不要跟他忏悔，因为佛菩萨泥塑木雕坐在上面，他也不会骂我，对不对？也不会没有面子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就这样，他发现他自己做错事，他不跟他做错事的对象忏悔，跟佛菩萨忏悔。佛菩萨，我今天跟哪一个人发脾气了，骂他一顿了，很忏悔啊，请你原谅我。佛菩萨已经说，他佛菩萨是没有讲话的，他心里一定想说，你应该去跟他忏悔才对，跟我忏悔怪怪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你检讨到你真的有错了，第二天一定要去找你，啊，你做错的那个对象去跟他忏悔。可是你没有发现，我们是会跟佛菩萨忏悔啊，不懂得跟你做错的对象忏悔啊，这就错了。所以晚课做个自省的功夫。然后呢，你吃饭的时候，啊，每天三餐，包括你有好的饮食，有水果，有好的茶，有好的咖啡，或者是供养佛、供养法、供养身、供养护法、供养一切众生。愿断一切恶，愿修一切善，愿帮助一切众生。因为愿度啊，你会觉得那个好像境界很高。愿帮助，你一定懂了吗？对不对？一定可以做得到，时时做警觉的功夫，啊，供养佛，对不对？你常常这样，你的心都靠在佛号上，你的心那个种子跟三宝的缘结得好深呢，你来生才不会变成外道啊。或者我们常在路上看到那个招牌，耶稣是主，多看几次，好了，种到八十田中去了，来生变成基督徒，呵呵，对不对？你这样常常做这种皈依佛、供养佛，那个力量很强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供养佛、供养法？但是同时要观想，佛就是觉悟，我供养佛，我要觉而不迷，这样供养，用正法来供养我自心，觉而不迷。供养法，我绝对不能起贪嗔痴，我内心要正知正见。供养身，我内心绝对不会五欲六尘所染，不会被财色所动，我一定要内心修清净啊。那供养护法，啊，这当然护法在帮助你修行，一则供养外面的护法，二则我要护持我这一念心啊，法就是心啊，我要保护我这一念心不受污染啊，供养护法，对不对？那供养一切众生，啊，我要修我的慈悲心，望一切众生同成佛道，做这样观想，然后愿断一切恶，愿修一切善，愿帮助一切众生。你看那个《金刚经》，先讲灭度无量无数边众生，使无众生得灭度者，接下来就讲无住相布施。那个无住相布施就是无住相帮助一切众生，然后从这里下手。你看，你每天吃饭三次，吃个水果，再吃个点心，再喝个好茶，再喝个咖啡，一天做七八次的自省功夫，那还有什么好怕的？你常常这样自省，说不要说阿郎你看拍谁了，对不对？有人看了不好意思，门关起来在那里自省。很多人在做这个自省的功夫的时候，门都关起来，怕人看到啊，门都关起来，怕人家看到，对不对？ 那人家看到了最好，那你在干什么？他说我在做自省的功夫，我这样每天反省自己，警觉自己，警惕自己。诸位啊，这就修理相，这样才可以把你的内心的染浊去掉啊。去掉了以后，般若智慧才会显呢，因为般若智慧是你心清净心中显发出来的智慧嘛。用这样做方便之行，然后呢，欣喜这几部经典，六祖坛经啊，金刚经，还有圆觉经，我们现在讲的圆觉经，八四归己颂，还有大圣起信论，还有楞严经、楞伽经这七部。那前些日子啊，游祥洲老师他给我建议，他说啊，应该再把它加进去心经。那我觉得也很有道理，因为我背经也是金刚经背完了我就背心经，因为金刚经是六百卷般若经的精华，那心经是金刚经的精华，如果金刚经讲完了以后再浓缩讲一次心经啊，能够让大家更能够感受到这个般若法门的心要啊，等于提纲挈领复习一次，这也有这么一个好处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建议也是非常好，所以我也劝大家读完金刚经以后自己再啊研习一个，研习这个般若心经，做一个提纲挈领的总检讨，这几部经典自己熏习，不断的熏，熏完了以后深入华严啊，先看法华自己看，再看华严，你如果有这么几部经的基础，你看法华看华严不难，然后最后深入涅槃经啊，大波涅槃经，这样研习下来就差不多可以入涅槃，对不对？差不多了，入涅槃了，对不对？用这样来行，用这样来用功啊。所以般若不是观看经，我前面那个前次的方便都告诉大家，你把这前面这五个方法把它化成你的日常生活，就变成你日常生活嘛，那就是精进了。所以菩萨道在日常生活中修啊，那就是精进了、啊、你不需要很多人就是嚯、哦、去打禅机好打佛七，这叫精进，打两击卡生个哀哀叫，对不对？痛得要死，回来还是贪嗔痴，因为他没有自省的功夫嘛。你用这样把它划在你的日常生活，这样时时来用功，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，你一定有水到渠成的一天。你这样一直心，哎，烦恼变得扶住了，再一心，哎呀，处处看到心，没有错啊，境界就是我自己的心呐、啊。离了心外无别法，时时刻刻知道这些都是梦幻泡影，都是我的梦心变现的，然后再用功，烦恼再扶不上，烦恼再粘不上了，慢慢慢慢在境界中得定了，忽然之间在境界中看到空性，哎呀，全失距离，当下就看到了，刹那之间现前，刹那之间又不见了，但是不要紧，他只要现前就一定会在现前，而且现前的时间会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啊。那我们讲见空性，就跟空性不是说见到空呢，就是你心里很清楚，哎呀，事实上就是空的嘛，很清楚，不是什么都看到了都不见了看了，那不是见空性的，相应到那个离体，刹那相应，你有相应一次就有两次，时间就越来越长。那记住一个共同的原则，绝对不能火烧功德林，或者你要累积一段时间它才会现前啊。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当居士啊，他讲到最后，哎呀，我发了脾气了，一副很沮丧的样子，对不对？我说不要紧，你再用功把除两三个礼拜，两个礼拜他就恢复啊，他一定会在现前。那现前慢慢久了，就好像古德常讲了，小悟若干，中悟若干，最后就大悟，然后大悟最后就大彻大悟，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这样修学的。绝对不是说我看点书啊，我拜拜佛啊，这样就开悟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经上常讲，没有天生的释迦了，也没有天生的密勒啊，不经一番寒彻骨啊，哪有梅花扑鼻香？所以没有真修是绝对没有实悟的啊。我把那个六度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，简单这个说明，大家要记得，你这样用功一定会有成就的啊。好。因为时间呢也超过了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末世众生依此修行，不堕邪见啊。